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周周，谢谢 Foreign， 谢谢 Louis 带领我们用诗歌开始今天我们的敬拜啊。可能今天大家都看见啊，今天这个题目啊，信是因啊，行是果啊。今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啊，前面段时间我们讲了啊，属神的子民啊，我们讲了。属神的使命的应该有的那些的关系啊，最近我就跟大家来一同探讨这个行神的命令啊，这个下半部的啊这个的主题哈、啊。前段时间跟大家开始看这个雅各哈、啊、Book of James 啊，雅各书啊，今天仍然啊想跟大家来从雅各书啊来看啊。一段的经文哈、啊、信心跟行为之间的那份的关系啊，那我选了雅各书这一段啊跟大家来探讨，如果这一段圣经单单就是看哪一段哈、啊、不看上下文的话可能我们觉得诶这是很清楚没有太难明白的地方哈、啊、很多都是显而易见的一些的意思哈、啊、但是如果放在上下文里面去的话，可能我们就会问哈、啊、究竟这个雅各哈、啊、写这段的圣经他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啊，所以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一段的圣经哈、啊、理解一下究竟在讲什么。我相信这段圣经也是大家很多读雅各书的时候比较熟的一段的圣经，也可能是很常常会引用到的一段的圣经哈、啊。我们先来看一看，读一读，然后我们再去思想里面的内容，好不好？一起来。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个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还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我将你没有的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吧，我便指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暂经的。虚否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他把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为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他为义，他又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那这段圣经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读过哈，特别前面讲到这一段哈，我相信我们都比较记忆哈当中哈，信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的事情。我们差不多每个人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因着有信心我们才能够好好的活着。怎么说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每一个的生活里面每一个的行动背后都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心在当中托住的。如果没有这个信心，我们真的寸步难行，每一天的生活就是会很难过的很难过来的一天。比方说我们起来早上起来 可以说我们想都不想啊，可能我们就跑进那个洗手间啊，然后刷牙啊，洗脸啊，然后换衣服各方面的东西。这个是我们好像每一天都做很自然的一件的事情。你说我不需要信心，我每天早上起来我就做这个事情，很自然的做这个事情。但是想一想，如果你去到一个的地方，一个完全你不认识的地方啊，然后早上起来你进入这个洗手间，放在哪里的那个牙膏我从来没有看过的，这个东西能用吗？你拿着这个牙膏的时候，你会不会想都不想啊？早上家里面早上起来还没有睡醒的，那连看都不用看，就放在嘴里面去了。可能你会想一想，看一看，在那里考虑一下，如果那个地方更是一种都是恶人的地方，都是一些坏人住的地方，都是一些不是好人的一个的地区的，那你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拿着那个牙膏，你说会不会有毒呢？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东西，我放在嘴里面有没有危险呢？平常因为我们太习惯了，因为我们对某一些的东西我们已经不用想就去做，因为我们其实在当中已经把很多的信心放在这个品牌的牙膏上，放在这一个的牙刷上，我们已经觉得我们可以相信这个事情没有问题的。早上你起来喝一杯水，喝一个牛奶，喝吃一个东西，你出去买一个咖啡，你想都不用想你就做了。你说我没有用信心，其实不是，其实你应该因为你是相信这个公司卖给你这个东西是不会有问题的，所以你就喝了。如果这个品牌曾经给人说，给人控告说，哇，他们的饮料里面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你喝了会伤害你的身体，你还有没有很自然的就是拿那个东西喝着水里面？可能你不会。就是我们生活里面每一个的行动背后都是因为我相信这个的东西，所以我才做。你坐上你的车，你在马路上开的时候，你就相信这个 system 会 work 的。啊，你看见绿灯你会去，你不会考虑啊会不会你过的时候有人去撞你，你相信这个的系统会安全的，所以你就不用考虑你就过了。每一个的事情背后其实都是因为我相信某一个的东西，所以我才会产生这个的行动。雅各就是我们常常看雅各书，我们都以为雅各是强调这个的行为，但是如果从上下文去看的时候，就是雅各真的强调行为不讲信心吗？不是的。就是雅各写这段的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上下文，他写给那个收信人的那个对象呢，写的是收信人是谁呢？是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有非常强烈的犹太人背景的那些改信了基督的犹太人，所以在他们的传统的里面，他们对守律法那个行为各样的东西是已经是他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雅各写信给这些的基督徒的时候，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挑战，究竟他们现在这个的信仰，他们现在有这个行为背后，究竟他们的信心信的对不对呢？他们信那个对象是不是如他们以为的那样的一个的相信呢？信心其实是一个你说简单也简单，复杂也是很复杂的一个事情。 耶稣说你们要反为像小孩子一样能够进天国，因为小孩子的信心是单纯的，没有太多的的想法，很单纯，就是直接就信了。但是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成人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信仰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对神的相信，对神的认识，在当中有非常多的杂质，非常多的不对的地方。我们常常以我们自己以为的对神的认识来相信神，不一定是真实的哪一位的神，我们是以自己的心目中的哪一个的想法来去相信神，不一定是真实的神的本性。所以雅各写拣选书的时候，他强好像给我们的感觉是强调这个行为。其实我可以这样说，雅各是向这些的基督徒提出挑战，让他们再一次审视一下，究竟他们现在所行的与他们所信的是否相配的，这样一件的事情。信是一个带来行动的一件的事情，我相信这个是我们不用讲太多，大家都明白的一个的道理。我们之所以有这个行动，因为我们有信在我们背后，有信心自然带出一个行动。信心是看不见的，只能够靠着我们的行为行动，把我们内心的信心表现出来。就好像我们说，常常跟一些受洗的弟兄姐妹说啊，受洗是一个把我们内在对神的信心透过这个洗礼这个行为去表现出来。因为可能说你说我信神，但是如果你没有到一个地步你能够把知识展示在人的面前，我透过这个行为告诉宣告我是一个信神的人，这个信还是有保留的。所以信心是透过这个外在的行为把这个内心的信心展示在人的面前。雅各在这里提出一个挑战，问他们究竟你们的信，应该说究竟你们的行为与你们所信的是否是相应的。他提出一个当时现实的，还说当时他们出现的一个的状况，就是好像前面第二章里面的讲，有一些的有钱的人进到这个的聚会的时候，哇，大家都让这个最好的位置给他们坐，有一些看上去是穷苦的弱小的没有人注意的人，他们就说坐在一边，靠墙站啊，不要挡着前面哈。所以雅各就用当时他们哪一些的实际的一些的的现象来去说明，究竟我们的行为是否真的展示我们对我们的信仰的对象所认识的真实。他就用了这样一个的例子哈，他说第十五节，他说若有弟兄还是姐妹赤身露体了，贫穷啊，又缺了日用的饮食，那你们中间的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啊，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我为你祷告哈，平平安安的去吧，神会供应你的需要的。雅各说这样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没用的。究竟雅各想说什么？雅各透过他们这个的行动，这个行为，要向他们发出挑战，究竟你们所相信的这一位，你所相信的这一位的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你能否因着你这个行动，表示你对这个神的认识是真实的？犹太人知道啊，在前面第一章里面就讲到，神是哪一个看顾孤儿寡妇的， 哪一位的神？神是照顾那些弱小的，那些客旅，那些有缺乏的，神是爱他们，神会照顾他们。这个是犹太人从神的话语、神的律法的里面很清楚的，他们知道的，所以他们相信这样一位的神。那我们就问，如果我们相信这样一位的神，那我们的行为应该怎么样跟这个的信相应呢？雅各就在这里说，这个人有这个需要，赤身露体，软弱，没有吃的，那你们会怎么做？如果你告诉他，没关系，你知道吗？我们的神是看顾孤儿寡妇的，他一定会供应你的需要，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祝福，这一位的神一定供应你足够的需要。如果他是这样的行为的话，雅各说这个信心是死的。为什么？因为在犹太人的信仰的里面很清楚的，神告诉以色列人，我是那个看顾孤儿寡妇的神，所以当你们在收割的时候，你们要留下一片，不要收割所有，要留下一些，让那些穷的有需要的人可以来去捡取。安息日的时候，安息年的时候，你要停止一切工作，让那些有需要的得到满足。喜年的时候，你要把那些欠债的都会退完。谁去照顾那些孤儿寡妇？你说神是看顾孤儿寡妇的神，是，但是神透过什么谁来照顾孤儿寡妇？神是透过他的子民服从神的命令，让他们成为神的手去照顾这些孤儿寡妇。所以如果一个人真的是对神的信心，认识神是这样一位的神的话，当他遇见看到这样一个有需要的人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不是叫他说，我为你祷告，你平平安安去吧，因为我相信神会供应你的需要。如果他是这样做的话，表示他根本不认识神，也不相信神。不相信神什么？不相信神能够透过他来去满足别人的需要。他是凭着自己的角度来讲，哇，如果我把我的东西给了他，我就缺乏了，那我就缺少了。那圣经告诉我们，如果神对他的子民说，如果你们顺从遵行我的命令，按我的命令来过你们日子，这块地你们住在哪里，成为一个牛奶与蜜之地，春雨秋雨永不间断，你们所种的永不会掉啊，你们的牲畜不会死，神要祝福你们，让你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如果一个真正认识神的心意的人，他们见到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他们乐意把这些他拥有的东西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因为他们相信神能够补足他们所给出去的。这个才是要做信。信不是相信神，神会祝福你，你们平平安安去吧。信是相信神的祝福是透过人，透过属神的子民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乐意把我一切给出去。这个就是信心。信心不是相信神会帮助你平平安安去，不是。信心是相信神，无论我给出去多少，神都不会让我缺乏。有这个行动，才表示对神这个信，对神真正的认识。所以雅各在这里提出的挑战是什么？像他们这些的跟随耶稣的人发出这个挑战，看看你的行为，看看你从你的行为的里面就知道你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信是怎么样一回事。耶稣基督教导，在他的教导的里面，今天主日学的时候我也提到， 啊，上次我可能也讲到这个的经文，在马太福音里面啊，讲到当审判的日子的时候，神来到这些的人的面前，哦，对哪个人说，在我有需要的时候，你照顾我；我病的时候，你看顾我；我坐牢的时候，你来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个义人，那个人说我没有啊。耶稣对他说：你坐在这个最小的一个小子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这个是耶稣基督的一个的教训，也是表达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当那些信耶稣的、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如果没有耶稣的心肠，没有耶稣那份怜悯的心，空口说我有信心，我相信神会祝福你，这个是废话，这个是对神不认识也对神没有信心的一个表现。所以雅各在这里提出一个很严厉的问题，你说你有信心，你必须你的行为与你的信心是相应的，这个才是真实的一个信心。所以我相信这一段的圣经是这个的雅各向这些的犹太的信徒发出这样的挑战。如果我们读上下文，我们就晓得了为什么。因为在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这些的基督徒当聚会的时候，那些有钱有头有脸的人来的时候，大家就哇拼命让会让位置，把最好的位置给他。那些穷的、那些的缺乏的人来到的时候，叫他们站一边。如果是这样的一种的行为，表示他们根本对神没有认识，对耶稣基督没有信。这个是雅各所提出来的一个的挑战。然后第十九节，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节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神真的是这样的意味着神。他说魔鬼也信，却是战惊的。为什么雅各这样说？为什么魔鬼认识神相信神，但是为什么魔鬼是战惊的呢？在约翰一书的里面，我们来读一下这一节。约翰一书四章的十八节，约翰一书是first epistle， John first epistle， 四章的十八节。四章十八节，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那大家看一看这一节的圣经很有意思。他说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然是完全了，就把惧怕除去了，因为惧怕里面含有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面还没得完全。爱里面没有惧怕，魔鬼相信神认识神，为什么他惧怕？如果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就明白一件的事情，因为魔鬼没有爱。魔鬼认识神，但是他是以他自己的角度来认识神。魔鬼以为神是那个残酷的，那个非常严厉的一位的神，因为他就是这样一个的敌对者。我每次想到魔鬼的时候，我觉得神与魔鬼的在交往的里面，我觉得神实在太厉害了。还记不记得魔鬼啊？撒旦啊，在耶稣身上做了什么？当耶稣还没 来到人世间，撒旦就开始做破坏的工作，他鼓动约瑟，叫他这个不要娶她，因为她已经怀孕了。还好约瑟是一个义人，听从神的吩咐，顺从神娶了玛利亚。所以撒旦在约瑟在玛利亚的腹中已经想办法要除掉耶稣。在他出生的时候，撒旦鼓动那个希律来杀掉耶稣。在耶稣一生的过程的里面，多少次面对这个撒旦的攻击，撒旦鼓动那些人来攻击耶稣。最后撒旦鼓动那些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从某个角度某一个意义来讲，是撒旦背后一手把耶稣推上十字架的。每一次当我想到耶稣钉十字架背后有撒旦这个作为的时候，我心里面终究觉得神实在太伟大了，意味着神。这个撒旦认识神，但是撒旦没有神的哪样的一种的心情，一种的属性，没有爱。他内心里面只有哪一种的仇恨，只有哪一种的攻击，所以在他心目中只要除掉了耶稣，神这个救赎的计划就没有了，就完蛋了。所以他一直鼓动人去把耶稣杀掉，但是他永远应该说他绝不知道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的结果是什么。神透过他的手鼓动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完成了神救赎的工作。因为撒旦不相信耶稣竟然为了这些的人把自己的命写去，撒旦没有那份的爱，他不会看见这些人的需要而愿意把这个命写去。但是这位的神，神就是爱，这位的神愿意为人的缘故把命写去。所以撒旦鼓动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正是满足了神拯救的计划。如果耶稣没有死，他就不能够胜过他就不能够代替人胜过死亡跟罪。就是因为他为人死了，才能够胜过死亡。撒旦的心目中以为把耶稣杀掉就可以破坏了神的计划。他心中充满的只是如何来仇恨，他没有奶粉的爱，没有像神耶稣基督的那样粉的爱。所以他是以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眼光来看待这位的神，他里面就是一种的妒忌仇恨，所以他看神也是那位妒忌仇恨的一位的神，心中没有爱，所以他惧怕，他面对神只有惧怕，因为他相信神的因为他知道好像他一样一楼是一个严厉的一个的这样一个的人。信心是什么？信心不是按我的眼光我的想法来去相信神，信心是按照神给我的启示给我的引领来相信他是怎样的一位的神。所以如果人是按照自己的想法，人就没有真正能够有这个信心顺从神智的带领。我们回到刚才那个雅各书里面，时间关系我们就看雅各书下面哪一段哈，对这一段，对好，这一段很有意思哈，我们来看雅各书用了一个的例子，用谁的例子？用亚伯拉罕哈，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为行为称义吗？这个常常成为一个好像就跟保罗的因信称义常常成为一个对抗，这是 you know, 真正来看，雅各在这里并不是这个角度不是这样。亚伯拉罕的例子，我们对亚伯拉罕的故事也比较熟哈，我就不跟大家去翻圣经了，我就讲了哈。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告诉他什么？我要使你成为大国大民，成为万国的祝福。这个是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给亚伯拉罕的那个的 promise， 那个应许。那在这个应许的里面，我们看见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前面十一章介绍亚伯拉罕的时候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是不生育的，所以到了十二章，神的呼召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告诉他应许给他将来要透过他成为一个大国大民，天上的星海边的山那么多，大国大民。当时亚伯拉罕知不知道他自己的妻子不生育？当然知道，他们已经年老了，他们离开的时候，那个亚伯拉罕都七十多岁了。所以亚伯拉罕离开这个哈兰的时候，他怎么样离开？除了拿着自己的财产离开之后，他还带上谁？他还带上他的侄儿罗德，还记不记得？为什么带罗德？为什么带上罗德？你说哦，因为他的侄儿嘛，啊，一家人当然要离开。那是我相信是因为有亲戚关系，也可能亚伯拉罕也喜欢这个的罗德。但是我想背后还有一个的原因，因为亚伯拉罕知道自己的妻子不能生育，谁能够让他成为大国大民？我当然要带上一个可以代表他家族的人嘛。所以他带上罗德这个人，心目中他是想着他要大国大民就要靠我这个侄儿了。这个是他对神的应许的里面用自己的想法来去 fulfill 这个的神的应许。所以后来我们知道那个罗德因为各样的事情，我们晓得他最后要跟亚伯拉罕分开，对不对？哈，离开这个的跟罗德分开了哈，不能不在一起了啊。不在一起的时候，神又向他显现哈，告诉他哈，他要使他成为一个的大国哈。那亚伯拉罕就跟神说了，我都没有孩子，怎么样可以成为大国呢？然后他就加了一句，那我家里面这一个的仆人以利以谢就是我的你 you know, 帮助我成为大国大民的哪一个了？神说不是这个，是由你所生的才是。所以这个仆人不再是一个可以承受他成为让他成为大国大民的一个理由了。所以他亚伯拉罕所生的才是，所以后来他又过了几年又就没有办法有生育嘛，他的妻子不生育。所以他心目中想怎么样可以完成这个神的应许呢？他心目中就想我一定是从我来的，那都夏甲啊，那个撒来的贫女给他，然后他生了孩子以撒玛利。当他生了以撒玛利的时候，神又对他说，以撒玛利不是，要从你的妻子撒来所生的才是我所应许给你的。你看见没有？亚伯拉罕一开始的时候接受神的呼召的时候，他对神的认识，对神的应许，不是从神的角度神的启示里面认识神，他是从他自己的有限的人的眼光来去看，我怎么可能成为大国呢？我有没有后裔？那罗德不是，以利以谢不是，以撒玛利也不是。所以后来他就生了以撒， 当他生了以撒的时候，他经历一件的事情，使他突然间对神的认识产生一个新的改变。圣经希伯来书形容亚伯拉罕看自己如同死了一般。所以亚伯拉罕当他的妻子能够生出以撒的时候，他就经历了神使死人复活这样的一个大能。所以他再不是以自己的想法来认识神，乃是神亲自的透过他的经历亲自启示他，你要有你的后裔，你的妻子要生出一个孩子。所以他的经历的里面让他重新对神的认识，神的应许是神自此完成的。所以他经历了使人复活的大能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他经历了这一个的经历之后，到了以撒长大了，神叫他献以撒。对亚伯拉罕来讲，如果他没有之前这个的经历，生以撒这个经历，我相信他一定做不到那个把以撒捆绑放在台上坛上准备杀这个举动，一定没有这个行为。但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神自己的应许是如何实实在在的在他身上使他活过来的这个经历，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相信就算我把以撒杀了，神也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自己已经经历了死里复活的真实。所以他这个行动是因为他对神的认识是一个完全的按照神自己的所启示的来认识他，不再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来认识神，不是靠罗德不是靠以利以谢，不是靠以撒玛利，乃是以撒。以撒就算死了，神也能够叫他死里复活，因为神要使他成为大国大民，所以他不会死的，无论怎么样杀他，他都死不了的，他一定能够活过来，因为神的应许必定按照神自己所说的成就。这个就是信心，这个信心不是从他自己的出发点来认识神，乃是神一步一步一步的引领他，除去他自己的以为，然后把神自己的心意向他显明。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说我们对神有信心，我大胆的说，多少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想法来想神的，不是从神自己的启示，也不是神给我们的体验的里面来认识他的。所以这个雅各的挑战是什么？雅各的挑战说，看一看你自己的行为，看看你所行的跟你所相信的相不相配。你说你相信耶稣基督，你竟然对那些贫穷的人这样的不看待他们。你说你相信这一位看孤儿寡妇的神，你竟然告诉他你平平安安回去，你自己不愿意舍去你自己一分一毫。你说这样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你这个行为是与你对神的信心是相配吗？雅各说不是的。如果你说你这个行为是真实的表达那个信心的话，只有一个结论，你的信错了，你所相信的神不是我们所讲的结尾的神。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样的事情。信是所有行为的一个的原因，我有这个行为 是因为我有这样一种的信心，一种对神还是对某个事情的信，所以带来这样一个的行动，一个行为。但是我们要问的，究竟我这个信是基于什么？基于我自己的想法，还是基于神给我的启示？多数时候我们常常说，哦，我对这个事情有信心，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啊？我们就有时候一些的工作的时候，哦，我把这个工作交给你，你有没有信心？他想一想，哦，我有信心。就是他说我有信心的时候，他是想到我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想我用什么方法，我怎么样可以去完成它？哦，我想到方法了，我想到这个 resource 可以用了，那我说我有信心。这个信心是我自己从我自己的角度来去看这个事情所带来的一个的行动，不是从神的启示，不是真实神的本性，因为我认识这样的一位的神，所以我有这个行动。这个就是以色列人过去为什么神一而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进到迦南之后，就把神的律法、把神的心意完全丢掉了。他们不守这个安息年，他们不守这个新年，他们不守这些的看顾孤儿寡妇的。亚摩斯书里面告诉我们，神责备以色列人，责备这个犹太人，你们的贪婪连那个穷人头上那个灰尘你都贪。神的责备说，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个神是这样慈爱，这样丰富供应的，你怎么可能你会有这样的行为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行为只是反映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因为有了这个信，所以才会带出这个行为，这个行为是告诉别人我们的信是什么。所以雅各强调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这个的行为是这样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的信心是没用的，错的，是的，因为信错了。弟兄姐妹，信很重要，但我们要问，我们信什么？我们的信是出于什么地方？我自己呢？还是神的话？还是神给我们的启示？还是神自己的 promise， 还是我们看的是我自己的方法所达成的结果？这个是值得我们去考虑的一个事情。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到了面前的时候，感谢你让我们有圣经，你留下这样宝贵的启示，我们才能够认识你是怎样的一位的神。多数时候我们人的行为就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我们说我们相信神的时候，就是以我以为你是怎么样一位的神来相信，不是真实的你，是我们自己的推测猜想来造出一个的你来去相信。哦，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时时提醒我们自己，究竟我这个行为与我所相信的相不相配，还是我口头所信的实际我不信。帮助我们真的在生活的里面能够按着你的启示、你的心意、你的命令来倚靠主你自己，帮助我们过一个讨你喜悦的人生。恭敬把我们都交在主面前，求圣灵亲自的来带领、来使用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